以色列大規模轟炸真主黨，黎巴嫩外長急向美國求助。中共外交部否認仇日教育，學者警告要小心12月13號。捍衛航行權，新加坡訂製兩艘德國潛艇服役。湖南財政廳長被害流出新細節。日本手足口病擴散，30都府警戒，25000人感染。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6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25号真主党发声明表示，他们的武装部队伊斯兰反抗军在25号清晨6点半锁定特拉维夫郊外的摩萨德总部，发射了一枚卡达一弹道飞弹。声明还说，这个总部就是暗杀真主党领袖科技和无线装置爆炸的罪魁祸首。美其名表示，摩萨德总部发射飞弹是为了支持加沙走廊民众，并且保护黎巴嫩和他们的人民。虽然这是真主党首次以特拉维夫为目标，但是以色列军方亦都证实侦察到一枚地对地飞弹由黎巴嫩境内发射，经济枢纽特拉维夫随即警报大响，该飞弹已经被防空系统拦截，目前并没有损坏或者人员的伤亡报告。以色列中部的民防指令亦都没有改变。随后在25号上午，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黎巴嫩居民远离真主党阵地，因为空袭将会继续进行。大批居民已经撤离黎巴嫩南部，试图前往该国其他地方避难。由于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升级，黎巴嫩外交部长哈比卜25号表示，由以色列23号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已经造成569人死亡，逼近50万人流离失所。 X 平台传出一份名单，显示真主党高层已经全部被歼灭。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正式成为无兵司令。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基爆炸失去了几百名指挥官之后的纳斯鲁拉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是喊那些指挥官呢，因为是喊自己时日无多，或者两者都有。除了美国和英国等十国敦促公民离开黎巴嫩之外，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亦都呼吁他们的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以色列北部地区指挥官表示，军队将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准备对黎巴嫩进行地面入侵。根据路透社报道，哈比卜目前正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活动中指出，黎巴嫩总理希望在未来两日内和美国官员会面。哈比卜表示，只有美国才能够帮助结束战争。不过拜登在联合大会发表任内最后一场演讲的时候，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全面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即使现在局势升级仍然有可能透过外交来解决，并且强调事实上为了令两国居民安全返回他们在边境的国家，这依然是迈向持久安全的唯一道路。针对拜登这一番讲话，卡比卜失望地说，不强硬看不出希望，也都不能够解决黎巴嫩的问题。但是他还是表示，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真正在中东和黎巴嫩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国家，美国是拯救我们的关键。对于相继发生在中国的日本人遇袭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不够强硬，中国的态度又模棱两可，引发了日本民间的强烈愤慨。在民间的压力底下，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管控在媒体的仇日宣传。就事件，中国外交部24号作出回应，否认仇日教育存在。而学者就警告，在反日无罪的气氛下，下一个要小心的时间是12月13号。因为日本10岁小学生遇袭丧命事件发生在9月18号。媒体和社会都在讨论在这样的日子发生这样的事，跟中国的宣传教育多少都有关系。网友随手一抄， 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关于918事变的报道和各种攻击日本人的短片，很多影片还是学校有组织拍摄的。在日本民间呼吁日本企业撤资和中国断交、禁止旅游的呼声压力底下，日本官方也有原先的遗憾态度转趋强硬。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文痛批犯罪行为卑劣，要求中国政府尽快交代，外务副大臣亦都特别就事件到中国，要求中国采取具体措施保障日本侨民安全，并且彻底管控在社交平台毫无根据恶劣的反日文章。24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就事件回应说，在中国没有所谓的仇日教育，认为在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有不少市民自发献花悼念，相关行动表明了反对暴力，祈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有好的意愿，重新是主张以史为鉴，而不是延续仇恨，是为了不被战争悲剧重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更好地面对未来。日本产经新闻评论委员何其真情就对美国之音表示，由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就在全国兴建爱国主义教育纪念设施，对人民进行反日教育的政治洗脑，一直到现在习近平实行战狼外交，更加是将反日作为基本政策。在中国，任何极端的言论都会被打压，但是对煽动仇日的言论或者影视作品就完全无视，甚至将日本人学校抹黑为培养反华间谍的机构，形成一种反日无罪的氛围。何其真情认为，这种氛围造成这几年在中国发生多宗日本人被袭击事件，更加助长了今年八月东京靖国神社发生的一系列中国人恶意涂鸦和随地大小便事件。他还举例说，四川省一位副院长王如一在社交平台公开说，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那就是反日无罪的结果。在918事变当日发生这种事，证明反日无罪的氛围浓厚，中方又没有反省的诚意，即使水产解禁，未来还是会发生类似的事件。跟着下来很可能就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周年，粗暴伤害日本人的恶行可能会重现。作为海洋国家的新加坡，近日又更新了海军设备，在德国订制的两艘新潜艇长胜号和精锐号正式服役。对于新潜艇的服役，新加坡总理王循才表示，为了保卫海上航道畅通安全，潜艇不可或缺，未来将会持续升级武装部队各层级的能力。今年是新加坡建立潜艇部队的第25年，依照新加坡海军需求，在德国订造的两艘潜艇长胜号和精锐号24号下午在樟宜海军基地正式服役。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冯志安上校表示，长胜号和精英号将会加入海军作战平台，守护海上交通航道和防线。除了刚刚服役的长胜号和精英号，新加坡现亦有两艘挑战者级和两艘射手级的潜艇。根据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发表的新闻资料，王循才致辞的时候表示，身为一个海洋国家，新加坡的生存和繁荣取决于自由而且不受阻碍的航行权。新加坡海军为了执行保卫海上航道畅通和安全的重要使命，不断寻求发展，现在是一支现代化和高度先进的综合部队，其中潜艇不可或缺。他说，世界正面临不断变化的动态和新形态威胁，既有传统形态也都有非传统形式，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就必须为一切可能性做好准备，这意味着必须不断调整和升级在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各层级的能力，要由国民服役做起，因为这是国防安全的支柱。中共湖南省财政厅长刘文杰同两人坠楼身亡事件引发关注。有大陆媒体报道，刘文杰坠楼之前，他的亲属 都在他屋企门外。据大陆媒体24号报道，知情人士话，通报提到的两名疑犯江奕辉和江辉都是岳阳市平江县的吴口镇人，两个人合作做家私生意，多名村民借过钱给这两个人。知情人士表示，18号晚刘文杰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12点几才离开，有两名工作人员陪同他一起由办公室行到住所的单位楼下。这个时候，江奕辉和江辉两人在一边的小树林等待时机。一名刘文杰的同事说，他是一个工作狂，加班是常态，即使加班到深夜1、2点，第二日亦都会准时翻工，8点之前到办公室。19号上昼，刘文杰过咗8点迟迟未到，工作人员等咗10几分钟之后就打电话俾佢，但系冇人接听。上屋企敲门冇人应，就打电话俾刘文杰嘅亲戚，等佢哋攞锁匙嚟开门。知情人士话，曾经同刘文杰一齐住嘅外甥女有佢屋企嘅锁匙，到现场之后发现门打唔开，喺里面反锁。刘文杰出事之前的3至40分钟，在门口的亲人都不知道屋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报道提到，刘文杰的丈夫在省属的另一个单位任职，两人育有一子，个仔在媒体行业工作。据20号晚长沙警方发通告说，经现场勘查，刘文杰屋企的家私衣物被大面积抄过，在13楼梯间发现疑犯留低的两个黑色背囊，背囊里面发现一条大约3米长、有挂钩的彩色尼龙绳、橡胶手套和钳等作案工具。但是警方的通告疑点重重，引发广泛质疑。很多网民表示，公安行文语句是通讯的，但是在逻辑方面，社会科学知识不够。如果这件案就是这样定稿，若干年之后呢？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就这样了事，为什么里面如果在抄物品，有人争吵，外面理应听到的。忽略了一个政协委员，一个搞工程公司的老板，一个能够欠到1200万的人，他的智商会这样？等在座的各位去想，你会相信一个更高级别的官员屋企会存放这么多现金？穷途末路，你会去想这种办法？无论真相是怎样，为什么通告之后阴谋论还是满天飞？那就是公信力低。据说刘文杰和江奕辉、江辉之间存在6000万的财务纠纷。事发之后，江辉的妻子在社交账号发文说冤枉，她不相信丈夫绑架厅长然后跳楼自杀，怀疑丈夫被人害。财新网之前报道说，同两个人熟悉的多位村民和亲友表示，不相信他们会做出通告的事。有网民怀疑江辉和江奕辉可能是被设计成凶手，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这两个人亦都是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刘文杰分管的业务当中，包括财政监督局，即是稽查办，因此有人猜测他亦都可能在该领域查出同高层有关的更深黑幕，因此招致杀身之祸。手足口蹄病又叫做肠病毒，近日在日本持续扩散，感染人数持续增加，全国病例数字达到25,143宗，平均每间医院接收病患的数量增加大约1.26倍，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峰。据 NKH 报道，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统计，截至15号，已经有25,143宗病例，每间医疗机构病例的数量平均是8.03宗，创下近10年来同期最高纪录。36个都道府县进入警戒状态，超过全国标准5宗，其中神奈川县最多是10.81人。其次是岐玉县9.27人、东京都9.1人、千叶县7.81人、梨木县6.67人、茨城县5.4人。报道指出，在东京港区的一间儿科诊所，2024年8月初 每星期大约有80名病人被诊断为手足口病肠病毒感染。即使病人数量曾经一度减少，但是自从年初以来的趋势显示，九月份人数又开始攀升，每日大约有5至6人到诊所就医。肠病毒的传染力极强，一般会在3至5日内出现症状。典型症状在病发初期有些似感冒，病人可能会连续发烧几日，手和脚会出现水泡或者不痛的红疹，口腔里面和脷旁边会有痛的溃烂，过程大约是7至10日，其中有以5岁以下的婴幼儿为重症高危人士。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必要时需要采取感染控制措施，例如彻底洗手和避免共用毛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